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完塔什干的上合组织峰会后，星期五抵达北京开始访华。中国问题专家马斯洛夫认为，普京这次同中国领导人讨论的问题集中在三大方面：第一，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叙利亚、朝鲜半岛局势等；第二，商贸领域的许多合作项目，包括宽体客机、重型直升飞机、高铁，向中国出售谷物等，但其中的许多项目已经谈了好几年，仍然悬而未决。这次双方会继续讨价还价。第三个方面涉及石油和天然气能源领域。俄罗斯连续几个月已经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商。俄罗斯准备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大对华石油出口，并抢占中国市场更多的份额。但是中国并不想更多地购买俄罗斯石油。在天然气领域的合作也没有大的进展。从俄罗斯阿尔泰通向中国新疆的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由于在价格问题上至今不能达成一致，这个项目的谈判仍在持续。马斯洛夫说，普京这次访华要推动更多地向中国出售俄罗斯的一些高科技，特别是军工产品，包括火箭发动机等，因为俄罗斯认为同投资和其他领域的贸易合作相比，俄罗斯在军火交易中仍然对中国占据优势。俄罗斯想借此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更多地发挥这方面的实力。马斯洛夫说，普京访华前，俄罗斯分别同日本、越南、蒙古等这些中国的主要邻国和对手加强关系，这是向中国发出不满的信号。马斯洛夫说，俄罗斯显然想让中国明白，俄罗斯把中国当成重要的伙伴，但是中国绝不是亚太地区俄罗斯唯一的伙伴。显而易见的是，俄罗斯试图与各方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很明智和正确的做法。马斯洛夫说，俄罗斯这样做想让中国知道，在俄罗斯拉近与中国关系的同时，中国也应该做些让步，更多地向俄罗斯示好，因为中国目前不是俄罗斯的主要投资伙伴。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非常少，去年仅为大约10亿美元，几十年加在一起仅为大约90亿美元，这根本无法与中国在其他国家的大笔投资相提并论。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之后，俄罗斯国内舆论曾期望中国资本能够大举涌入俄罗斯，甚至讨论过中国能取代西方为制裁之下无法得到融资和贷款的俄罗斯企业和公司输血，但两年后的形势却让俄罗斯人感到失望。分析人士说，在俄罗斯与日本等国更多互动的同时，中国同样在加强与俄罗斯的邻国和对手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刚刚访问了波兰，波兰目前把俄罗斯视为主要威胁，两国关系在乌克兰危机后更进一步恶化。习近平三月份还访问了另外一个同俄罗斯在历史上存在摩擦的东欧前共产党国家捷克。随着中国与东欧国家走近，中国资本大举进军这些地区，无疑更能引起俄罗斯的不满和嫉妒。不过学者马斯洛夫认为，俄罗斯与中国分别与各自的邻国和对手加强关系，在这个方面中国比俄罗斯更早开始玩弄这套把戏。但不管怎样，普京访华可向西方展示两国关系继续接近。独立报认为，普京在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会晤可显示他没有被孤立，但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缺乏信任将成为妨碍两国合作的主要障碍。官方的俄新社引述中国学者的话说，普京本次访华是20年来两国关系发展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其他俄罗斯学者则认为，俄罗斯与西方交恶后，中国仍然还无法取代过去西方的地位。中国的金融界变相加入了西方制裁，让俄罗斯失望。俄罗斯目前有求于中国的要超过中国对俄罗斯所需。但尽管如此，普京这次访华是俄罗斯转向东方外交的持续。其他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普京这次访华不会有大的突破，但能够起到进一步稳定两国关系的作用。学者马斯洛夫说， 俄罗斯不满在与北京密切关系的同时，中国也在积极发展同其他西方大国的关系，特别是同美国在军事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仍然非常活跃。普京这次访华的主要目的是想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意图和盘算，并判断中国在多大程度上是个可靠的伙伴。马斯洛夫说，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不太确信如果遇到冲突或是形势变得更加严峻时，中国是否能真的站在俄罗斯这一边。所以目前摆在俄罗斯面前有两个重要的问题要解决，一是与中国确立彼此互信，二是扩大双方的贸易。双方这次要宣布启动正式谈判，讨论中国的一带一路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两个项目相对接。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两个项目彼此矛盾，中国的项目甚至会拆俄罗斯的台，但是为了不得罪中国，俄罗斯只好选择与中国合作。俄罗斯通过两个项目的对接谈判可影响中国，并试图从中寻找机会。双方还计划组建联合工作小组，讨论和准备共同开发黑龙江上的大黑瞎子岛。中俄两国经过勘界谈判之后，大黑瞎子岛的一半几年前已经划归给了中国。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助理乌沙科夫说，双方这次能够签署50多份文件，随同普京访华的俄罗斯代表团阵容庞大，包括了总统办公厅主任、5位政府副总理、1批政府部长、地区领导人和许多工商界能源巨头。两国主要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也进一步加强合作。在普京访华之际，双方媒体启动了一批交流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То есть, тем самым, Россия перед визитом в Китай показала, что Россия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Китай как важный партнер, но не как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азиатский партнер. То есть, это значит, что Россия пытается играть сразу на нескольких полях. Это прави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Россия, наверное, не чувствует в Китае абсолютной уверенности в том, что Китай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в случае конфликта или в случае каких-то серьезных вопросов будет на стороне России. Вот я думаю, что сейчас для России очень важно решить два вопроса. Это еще раз убедиться в абсолютном взаимном доверии и, конечно же, расширить торговлю. Вот эти два таких основных момента.